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温特勋爵哭着走了出去，书房里只剩下受伤的公爵拉波尔特和帕特里克。有人去找医生，但是没有找到。奥地利安娜的忠实仆人跪在公爵的沙发面前，一遍又一遍地说：
哦，你会活下去的，大人，你会活下去的，大人。
白金汉的血不停地往外淌，为了谈谈他心爱的人，他忍着难以忍受的疼痛说：
他给我的信上都说了些什么？说给我听听，快照我的吩咐做，拉波尔特，你没有看见我的时间不多了吗？
拉波尔特拆开了信，把那张羊皮纸放到公爵的眼睛面前。白金汉尽力想看清羊皮纸上的字，但是没有办到。他说：
快念吧，快念。哦，我看不见了，你快念吧。哦，也许很快我就听不见了，到死也不会知道他在信上给我说了什么了。
拉波尔特不再提出异议，他念道：公爵大人，自从认识您以来，就因为您以及为了您，我受尽了痛苦。看在这个份上，我恳求您，如果您关心我的安宁，就中断您为了对付法国而进行的大规模扩充军备，停止这场战争吧。对这场战争，人们在公开的场合说，它的显而易见的起因是宗教，而私下里却说，它的秘而不宣的起因是您对我的爱情。这场战争不仅可能给法国和英国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可能给您，亲爱的公爵，带来使我抱恨终身的不幸。您的生命受到威胁，请多加提防。从我将不再被迫把您看作一个敌人的时候起，您的生命对我将是宝贵的。您的亲爱的安娜。
白金汉集中他剩下的生命力听拉波尔特念信，等信念完以后，就像这封信里给他带来了苦痛的失望似的，他问道：
啊，拉波尔特，你再没有什么话要当面对我说了吗？
哦，有的，爵爷，王后委托我告诉您，要多加提防，好好的保护您自己，因为她得到了消息，有人要谋杀您。
哦，就这些，只有这些了吗？
哦，对了，他还委托我告诉您，他永远爱您。
哦，谢天谢地，这么说，我的死对他来说，将不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死了。
拉波尔特泪如雨下，公爵又断断续续地说：
哦，帕特里克，把放钻石坠子的那个小瞎子给我拿过来。
帕特里克把公爵要的东西拿来，拉波尔特认出来，这件东西曾经是王后的。
帕特里克，把那个白缎子的小口袋拿来，上面有珍珠缀成的他的名字起首字母组成的图案。
帕特里克又听从了他的吩咐。白金汉说：
你瞧啊，拉波尔特，这是我从他那儿得到的仅有的两件信物。这个小银匣子和这两封信，把他们还给王后陛下吧，作为最后的 纪念。您在天上，在天上。
白金汉在身边想寻找一样珍贵的东西，但是死亡临近了，他的眼睛已经模糊不清，只看到从菲尔顿手里掉下来的那把刀子，刀身上染满了鲜红的血，还在冒着热气。公爵抓住拉波尔特说：“
啊，还有这把刀子。”
白金汉还能够把小口袋放进银匣子，在让刀子落进去时，他向拉波尔特做做手势，表示他不能说话了。接着是最后一次痉挛，他再也没有力气了，他从沙发上滚落到地板上。帕特里克大声地喊叫起来，白金汉想最后一次微笑，但是死亡使他的这个想法停住，就像爱情的最后一吻刻在他的额头上。
这时候公爵的医生惊慌失措地来了，他来到公爵身边，抓起他的手，在自己的手里握了一会儿以后又重新放下。他说：“
哦，没办法了，他已经死了。”
帕特里克叫了起来：“
什么？已经死了？已经死了？”
听到这声叫喊，那一群人又回到房间里，到处是一片沮丧和混乱。温特勋爵看见白金汉断气了，立刻跑去找菲尔顿。菲尔顿仍旧被士兵们看押在海军司令部的平台上。这个年轻人从杀死白金汉以后又恢复了平静和沉着，看来这平静和沉着不会再离开他了。温特勋爵对年轻人说：“
哦，你这个坏蛋，你这个坏蛋，你干了些什么呀你？”“
啊，我替自己报了仇。”“
什么？替你自己？你应该说你做了那个该死的女人的工具了。不过我要向你发誓，这桩罪行将是她的最后一桩罪行了。”“
勋爵大人，我不明白您说的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不知道您想谈的是谁。大人，我杀了白金汉先生是因为他两次拒绝您提升我为上尉，我仅仅惩罚了他的不公正，没有别的。”
温特勋爵惊愕地望着那些捆绑菲尔顿的士兵，不知道对他这种冷漠的态度该怎么想了。然而有一件事情给菲尔顿的神情坦然的额头添上了阴云，这个天真的清教徒听到每一个响声都相信自己听出是米莱迪的脚步声和嗓音，他担心米莱蒂会跑来投入他的怀抱，承认自己有罪，跟他一起去死。可突然间他打了个哆嗦，从他所在的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海面，他的目光盯住了海上的一个点子，要是换一个人会把那个点子看成是一只海鸥在波浪上摇晃，可是菲尔顿用他那海员的鹰一般锐利的目光认出了这是朝法国海岸驶去的单桅帆船的船帆。他脸色发白，手按在他已经破碎的心口上，他明白了米莱蒂的整个背叛行为。他对勋爵说：“
大人，请给我最后一个恩惠。”
勋爵问道：“
啊，什么恩惠？请问几点钟了？”“啊，9:10。”
米莱迪把他离开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半小时。他一听见宣布不幸事故的炮声，就立刻吩咐起锚开船。那条船在蓝天下航行，离海岸的距离已经很远。菲尔顿抱着宗教狂的那种顺从天意的态度说：“
啊，这是天主的旨意，天主的旨意。”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 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知道白金汉遇刺身亡以后，头一件担心的事就是，这个如此可怕的消息传出去，会使拉洛十二人气馁。查理一世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向他们隐瞒，关闭了他的王国的所有港口，在白金汉准备好的军队出发以前，密切注意不让一艘船出海，而且他亲自代替白金汉，担负起了监督军队出发的责任。他要求严格执行他的这道命令，甚至连已经辞行过的丹麦使臣们还有荷兰大使都被留在了英国。
但是他在事件发生后5个小时，也就是在下午2点钟才想到发布这道命令，因此已经有2艘船出了港口，其中一艘我们已经知道带走了米莱迪。米莱迪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等他看到旗舰的桅杆上飘扬的那面黑旗，他更加深信自己的猜测是对的。至于第二艘船，我们以后再说这艘船上载的是什么人，他是怎样离开的。
在这段时间里，拉罗什尔的营地里没有什么新的情况，只有国王像平常一样感到非常的无聊。在营地里说不定比在其他的地方还要多感到几分无聊，于是他决定偷偷的到圣日耳曼去过圣路易节。他要求红衣主教给他准备一支仅由20名火枪手组成的护卫队。国王的无聊有时候也会感染红衣主教，因此他十分乐意给他的这位副手一些假期。他的这位身居王位的副手答应在9月15号左右回来。
特勒维尔先生得到通知以后，立刻整理自己的行囊，因为他虽然并不了解是什么原因，却仍然知道他的那些朋友们热切的盼望，甚至迫切的需要回到巴黎去，所以不用说，他就指派他们参加了护送队。4个年轻人只比特勒维尔先生晚1刻钟知道这个消息，因为他们是他通知的头一批人。到这个时候，达达尼昂才看到红衣主教给他的恩典有多大的价值。如果不是这样，他的朋友们走了，而他却不得不留在营地里。
达达尼昂迫不及待地想回到巴黎去，不用说，是因为布纳修太太在修道院，如果碰见他的死敌米莱迪，肯定会有危险。阿拉米斯曾经立即写信给图尔的内衣女商人玛丽米熊，托他带他们去请求王后准许布纳修太太离开修道院，躲藏到罗林或者是比利时去。答复没有让人久等，在8-9天以后，阿拉米斯接到了这封回信。
我亲爱的表哥，您认为贝蒂娜修道院的空气对我们的年轻女仆不利，今随信附上我姐姐准许她离开贝蒂娜修道院的证明。我的姐姐十分愉快地把这份证明寄给您，因为她非常喜欢这个年轻姑娘，期待着以后还有机会能帮助她。我拥抱您，玛丽咪熊。护送队终于在23号夜里穿过巴黎市区。国王感谢特勒维尔先生，答应他给部下放4天假，条件是享受假期的人一个也不可以在公共场合露面，违者关进巴士底狱。头4个获得假期的人，不用说，当然是我们的4个朋友。阿多斯还说服特勒维尔先生多给了2天假，不是4天，而是6天。而且在这6天之外还添了2夜，因为他们24号晚上5点钟动身，特勒维尔先生出于好意把填写的日期推迟到25号早晨。达达尼昂对他的朋友们说：“哎呦，我的天主啊！我觉得我们为了一件极其简单的事情，给自己添了很多麻烦。你看，用2天时间累死2-3匹马，我就可以抵达贝蒂娜。”我把王后的信交给修道院院长，把我心爱的宝贝儿带回来。我不把它藏在罗里，不把它藏在比利时，我要把它藏在巴黎。在巴黎，它可以藏得很好，尤其是在红衣主教先生远在拉洛舍尔期间，
一旦仗打完了回来，一方面我们有阿拉米斯的表妹的保护，另一方面我们又为王后效过劳，王后一定会答应照我们希望的去做的。因此你们就留在这儿吧，大可不必累个半死，有我和普朗谢就足以应付这趟极其平常的奔波了。
阿多斯听了以后平静地回答，
哦，达达尼亚，好好想想，贝蒂娜是红衣主教和一个到哪儿就给哪儿带来灾祸的女人的约会地点，如果您要对付的仅仅是四个男人，达达尼亚，我就会让你单独一个人去的，而你要对付的是这个女人，那么让我们四个人一起去吧，但愿再加上我们的四个仆人，这样一来人数就足够了。
哦，阿多斯，你可真是吓坏我了，你到底怕什么呢？我的天主，
我嘛什么都怕。
达达尼昂端详着伙伴们的脸，他们的脸也像阿多斯的脸一样流露出深深担忧的表情，于是他们策马飞奔，继续赶路，没有再说一句话。
25号晚上，他们进入阿拉斯。达达尼昂刚刚下马，到京丁爬客店喝一杯葡萄酒，有一个骑马的人从驿站的院子里出来。这个人刚在驿站换了一匹精神饱满的马，朝通往巴黎方向的大路奔驰而去。就在他经过沿街的大门的时候，风掀开了他的披风，而且还掀起了他的帽子。就在帽子已经离开他脑袋的时候，他抓住了他，连忙又戴上，拉得低低的，遮到眼睛上。达达尼昂眼睛盯住这个人，脸色变得非常的白，手上的杯子也落到了地上。普朗谢见到这个情况就问道，
您怎么了，先生？快来，先生们，我的主人发病了。
三个朋友跑过来，看到达达尼昂非但没有发病，反而朝他的马奔过去。他们在门口拦住他，阿多斯向他嚷道，
哦，见鬼，达达尼昂，你到哪儿去啊？
哦，这是他，是他，让我去追他。
谁？他是谁？
他就是那个人，那个该死的人，每逢有什么不幸威胁我的时候，我总会看到的，我的灾星，他就是那个我第一次遇见时陪着米莱迪的那个女人，就是在伯纳修太太被绑架的当天早上我看见的那个人。哦，我看见了，这是他。
哦，见鬼。
哦，上马吧，先生们，上马，让我们去追他，我们能抓住他。
这时阿拉米斯说道，
啊，我亲爱的朋友，你想想，他去的方向和我们去的方向正好相反，而且他骑的是一匹精神饱满的马，而我们骑的是四匹疲惫不堪的马，所以就是把我们的马累死也不可能追上他的。让那个人走吧，达达尼昂，我们是要去救那个女人的。
这时候一个伙计一边追赶那个陌生人一边叫喊，
喂，先生，这有一张从你帽子里掉出来的纸。哎，先生。
达达尼昂立刻拦住这个伙计说，
哎，我的朋友，半个皮斯托尔换这张纸。
啊，好吧，先生，非常乐意，那在这儿。
这个伙计对自己做成的这笔好买卖感到非常高兴，回到客店的院子里去了。达达尼昂立刻打开那张纸，他的朋友们围住他问，
喂，达达尼昂，怎么样？
这纸上只有一个词儿。
啊，是的，不错，不过这是一个城市或者是一个乡村的名字。Armandier， 哦，他在哪儿啊？
这时阿多斯叫了起来，
哦，这是米莱迪的字迹。
哦，这样的话让我们小心地保存这张纸，也许我那半个皮斯托尔没有白白浪费。上马，我的朋友们，上马。
四个伙伴在通往贝蒂娜的大路上奔驰而去。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